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41篇。
那现在我们再回来讲到《使徒行传》啊，好像我想这样说啊，到了《使徒行传》22章以后，原则上啊，《使徒行传》重要的东西啊，好像连路加都感觉啊，该写的都写了，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啊，《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兴奋，这样的得胜，这样的有主同在。《使徒行传》结束的这6章啊，这样的平凡，不仅平凡，而且叫人感觉可悲。就做文学来说，或者就做历史来说，我只常想问这个问题：，比如说，到底这些东西需不需要写，还是它的确啊，有它的价值？还有我们经过什么岛啊，然后又经过什么岛啊，又到什么地方去呀、啊？都能其实一句话嘛，就往罗马去，中间碰见飓风不就完了嘛？他就想的那么讲的那么详细，为什么？我自己相信啊，这个《使徒行传》一面来说，给我们看见了神在地上的工作；一面来说，给我们看见了主的仆人们的命运，就是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的命运是什么呢？就是到他老年的时候啊。他必须经历，或者他多半会经历，或者他应该要经历一种被丢弃、被背弃的命运。到了呀，使徒自己这末了的这7章，包括22章，就变成一个完全把自己啊展现在人中间的一位使徒。他做什么工呢？没有什么工可做了。他迫切的为着这个解决啊。从雅各那里来的难处，他迫切地到耶路撒冷去。我不是说过吗？认真说，第二次的行程和第三次的行程是一个行程，因为他在以弗所做工做了一半，他就快快地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要就到安提阿去，没有住多久，又再回到以弗所去。这些都是说出啊，就是在使徒保罗的本身呢，他的负担是沉重的。但是他发觉啊，没有一处的地方教会还能维持地方教会的单纯，因为什么呢？因为从雅各那家来的人呢、啊，一个一个教会啊去破坏，一个一个教会啊去糟蹋圣徒，把一处这教会啊都带到律法之下去，而他自己呢，又一个很严谨的在神面前的持守和操练。到今天，没有人可以讲这是对和错，因为这是他良心的问题。那就是我必须做一个严谨的犹太教徒，他自己做一个严谨的犹太教徒，然后他自己又告诉别人不可以在犹太教里，这个本身呢、啊、就产生了矛盾了。然后雅各家的人再出来鼓励大家，一定要守律法，一定要守安息日，一定要根据犹太教。这个规矩让这个新耶稣这件事啊，成为犹太教的一个全新的宗派，这是不得了啊！整个的建筑，整个神的工作要出问题，所以保罗里面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沉重，沉重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几乎大家都告诉他：“你不要去，你若去了，有捆锁在那等你。”他自己也说：“他我灵里也知道，我到那儿就捆锁等着我，但是我必须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些教会，没有一处教会啊，再能够有合适的建造。也许在欧洲的好一点，在亚洲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个将来是怎么得了呢？我必须把这个根本解决。”他也有很好很周详的思虑，所以第一个啊，他鼓励欧洲的这些教会，也许包括亚洲的教会，预备钱，甚至你看他的信写的那么迫切，多么的马其顿人已经预备好了，你这个他不是哥林多写吗？如果到那儿去，我也对他们说，你们也预备了，我到那儿去，如果你们没有预备，那你们的羞愧啊就不要说了。换句话说，你看他里面迫切，而且他要这个数目啊，他说要这个钱的数目啊，绝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好像这个一点钱呢不能满足，他带了很多的钱呢跟他一同到耶路撒冷去。这在他的感觉就表示，你看啊，这些教会啊都是关心你们的，都是关心你们那里贫穷圣徒的需要的，这些教会啊都是和你耶路撒冷教会啊是一的。盼望用这个东西啊能够和耶路撒冷啊做一个媒介，建立啊一个比较缓松缓的，就是不是紧张的松缓的交通，懂不懂？就像我们中国人见人呢、啊、做什么呢，带点礼物去，带礼物去那，哎，不敢当不敢当，怎么带这个来啊，哎呀，这个是路过买的，送你送你，然后坐下来谈的时候就好谈了。我不敢说保罗搞手腕，我相信主这么带领他，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他就感觉我带了这么多钱去，带了这么大的款项去，甚至他也自己也说，我这个款项太大了，有人会挑我们不是，觉得我贪污啊，说我要弟兄跟我一块儿去。所以他后来不是带一个同工团嘛，七个同工一块儿干，七个同工啊和他一块儿下去。另外一面呢，他也预先都做了安排了，他先安排好那些从居比路来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传福音在居比路带得救的人，告诉他我哪天到啊、请你接待我和我带来的同工们，然后请你啊跟雅各交通好，因为他不再相信他写一封信有用。因为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已经领会了，他通知他们了，他要去了，到那以后啊什么都没有，就谁也见不到，只好住几天呢就回去了。所以这个第三次去啊，他这是他第五次去，哎，我就着他的行程来说，这是第三次行程去，他里面感觉啊我先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那个弟兄们也居比路顿也给他回信了，我们已经和雅各讲好了，你什么时候到啊、大概是什么节，他不晓得什么节啊，
五旬节，
你五旬节到，所以保罗不说一定要在五旬节前赶到那儿嘛，啊，你在五旬前到，保罗雅各和众长老会见你。这个理论的解释，彼得那时候可能还在那儿，彼得可能还在那儿，只是没有提及彼得。那我们这个领会呢，彼得也许已经离开了，我自己相信彼得和保罗约翰都离开了。那个局面呢，就是有启示的人没有办法再留在耶路撒冷服侍，所以就剩下雅各和众长老，没有其他的使徒了，只有雅各和这些长老，十二个使徒都走了。结果呢，他就被啊，用一个陷阱也可以，用个陷害也可以。懂不懂？我相信这个亚细亚的人，就是他到亚细亚传福音，大家就对他非常厌烦了。你所传的福音是另外一个道路，不是我们犹太人那个道路。我相信亚细亚的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已经告了他了。我相信这些人很可能都是信主的，所以也已经告诉雅各了。这个我不和大家说了呢， FF Bruce 是吧，他叫什么什么 Bruce， FF Bruce 啊， FF Bruce 他不是写那本书，他就说嘛，他说打发保罗去圣殿的人，也就是在圣殿里鼓动个人起来喊着啊，这个误会圣殿同一班人，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但是呢，你问我也觉得不稀奇，因为面对宗教的时候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一切的事都讲理，政治是讲理的，因为政治就是妥协，只有宗教没有妥协，因为妥协就是出卖基督，所以你相信的就是这样，他相信的也就是这样，大家干那个你死我活，我把你摧残掉，你把我怎么样？无论如何，保罗不在宗教里，那些人在宗教里，所以他们呢，基本上保罗去了，他们就会呀、这个做一个东西叫保罗脱不了。也许就那个时候，就保罗回去了，也就是保罗啊，这个外面禁止的一个长的间隔，总有很多年，应该有六年，五六年呢，他就 没有办法禁止，后来被释放了，大概又禁止两年到三年。他这个就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在这个时候啊，就有这个末了这七章啊，包括二十二章，就一个很明确的描述，什么叫做属灵人，什么叫做主的仆人。一个属灵人，一个主的仆人，前面做了那么多，但他不是终结，那只是过程。终结的显明，第一个啊，他是自由神的。到这个时候，你看保罗被捕以后，他就自由神了，要做工不能做了，自由神了。只有神与他同在，只有神站在他的旁边，只有神继续给他启示，只有神做他的鼓励，只有神做他里面的扶持，对不对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他对他的一生啊，这样忠诚的服侍啊，产生了一个重新的思考。我不知道啊，这个保罗经过这件事以后还有没有再坚持，我向着犹太人我就是犹太人，还有没有再坚持，我也需要守律法，我也需要，我不敢讲，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我相信保罗啊会有一个全新的思考，我这么多年我对外邦人传讲福音，告诉他们没有律法，但是我自己守律法，这个懂不懂意思？没有规条，但是我自己啊持守规条，这个到底合适不合适？我告诉他们，在基督一切，基督里的一切，但是我自己还还愿，许一个愿还还愿，你知道许一个愿还愿，连我们今天都不做了，连我们今天都不做了，他还做，他不是许了愿吗？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吗？换句话说，他还许愿，他也还愿。我相信啊，在这个被捕之前，他写不出以弗所，写不出格罗西，这两卷满了启示的书，是他被捕以后，他只有神的，只有神的同在了，只有神的加力了，他也开始啊加深了神圣的启示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他在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就比他以往写的书信呢高的太多了。他就能写以弗所了，他就能写哥罗西了，因为他的启示啊就加深了。但是这一个只有他和主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说不写这个书更没有人知道，他写了这些书信，当然叫我们领会啊，他里面的看见了，经过这一次大的挫折以后，叫他里面对主啊对神圣的经纶呢、啊、有了更高的看见了。第一个他有主了，第二个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他开始有一个重新的认定，我这么多年我所做的到底合适不合适。第三个呢，作为一个主的仆人，他就开始啊被展示，被陈列，被公开的放在众人面前呢，受众人的判决也好，审判也好，受众人的，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字，也许用判决也可以，或者审判，受众人的审判。你看啊，他第一个，他先被啊犹太人审判，这个民众审判他，对不对？他就对他们呢讲了一篇大的信息。第二个，他就受宗教的审判，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二十三章，就是公会。什么叫公会？我们常常讲嘛，我们是走教会的路的，你们是走公会的路的。这里不就用公会这个字吗？那这个公会是什么意思？就是啊最高的宗教法庭。换句话说，它是完全根据啊一种宗教的信仰，愿意忠诚的活在神面前，却没有神的旨意。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了，你在公会，你有没有说过这话？你还没说过。我们常常讲你在公会聚会，我是教会的。那今天不是我们就已经不再是教会了，你是召会的，你是召会的，我们是教会的。今天是他们的说法，以前是你们是公会的，我们是教会的，现在他们倒过来了，我们是教会的，你是召会的。懂不懂？因为我们不是把这个教会改成召会了吗？我们是教会的，你们是召会的。哎呀，认真说，召会这个词不好翻，所以有时候我用教会，有时候我用召会。什么叫公会？就是有一般宗教的人士， 非常忠诚的向着主，在这个工会里就包括祭司长啊，就包括这个长老们呢、啊，就包括这个文士们呢、啊，就包括这一些赤诚的、完全百分之百的忠心的为着犹太教的人。所以保罗第一个啊，他先受民众的审判，他讲了一篇道，后来讲到的结果，这些民众就起来喊：“这样的人，不可以留在地上。”是不是这么说的？这样的人，众人就是22章22节是吧？22章，众人听他说的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然后大家就发了疯了。发了疯了，渲染甩掉衣裳，那时候的衣服很贵啊，哪像现在随便就可以买的，懂不懂？这个渲染甩掉衣裳，把尘土啊向空中摇起，你看那个 Muff Movement 虚空到什么地步了，和尘土为伍，这就是宗教，这是宗教的百姓啊。然后呢，还好这个千夫长啊把他救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下面呢就受宗教的审判了，宗教的审判以后，他就受政治的审判了，就是、菲斯都还是菲利斯，菲斯都是、就菲利斯，现在是菲利斯，就受菲利斯的审判了，对不对？那宗教的审判以后，他就受权势的审判了，就是亚基帕王。你们注意啊，这个时候的保罗到末了这六章，好像神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成功。你看他对百姓传那么好一篇道，结果是这样的人把他除掉算了，然后他跟宗教人他都不讲了，一看就知道没希望，没希望，所以他就在那儿找路嘛。第一条路就是我一切凭良心，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他们就要打他了，第二个就是不可侮慢神你的官长，第三个就是我在这里是为着复活，这样就把他救出来了。要不然他非死不可，要不然他非死不可，这个宗教的审判，然后就受政治的审判。政治审判他又是另外一种说法，到末了受权势的审判，他就起来做一个非常强烈的见证：我是一个在神圣主权里有神圣托付的人。结果呢，然后他就被送到该撒那儿去了，对不对呢？到去该撒的路途中啊，撒旦也没有放过他，起了大风，对不对？然后又叫一个蛇来咬他，而他自己呢却是忠诚的信靠于神。但是奇妙就在这儿，完全神不再提他的过子。我觉得这个好像写福音写书信这个路加呀，也是有点叫人伤感。你看以前无论出了什么事，他都加这么一句：神的道日渐兴旺，人得救的人很多，讲那么好。现在突然呢，连这个保罗所这个传权的人呢、传的人呢，神都赐给我了，就你们都得要信耶稣了。我相信经过这个也都信了耶稣了，圣经就是不记载他们信耶稣。他到了罗马住了房子了，凡是来找他的他也都接见，但是也不记载有一个人的帮助。好像主就借着路加呀来写使徒行传末了这七章，这七章就说了一个主的仆人到后来不再有工作，一个主的仆人在他早期服侍主成长的过程里他有工作，他可以做许多，但是如果他有某一个程度的成熟了，他可以忠心，他可以劳苦，他可以接受托付，但是啊，神所要的就百分之百是他的指示，是他的构成，而不是他的运作。所以到后来你看在这六章里圣经没有记载，因为是28章以后他就开始写书信了，所以应该有29章嘛。保罗住在罗马考虑他的一生，懂不懂？就从他那个神圣的启示里就开始怎样写了以弗所书，就开始怎样写了腓立比书，还开始怎样写了哥罗西书，甚至也可能开始怎样写了腓立门书，不是多好啊？那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还得一点安慰吗？哪这么倒霉的事，做一个大使徒跟随主一辈子， 结束的话是什么呢？结束的话，保罗在自己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你看可怜不可怜？凡来见他的却惭愧觉得，他也不加一句鼓励的话，许多人都得了帮助，神得到大大兴旺，他也不讲了。然后呢，传讲神，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天下哪有这样结束一本书的？是不是路加中风了、啊、写不下去了？也不会嘛，因为他后来写路加福音嘛，也不会嘛。那你怎么会这个地步？那就是告诉你啊、哦、亲爱的弟兄啊，我也想笑嘻嘻的很严肃的告诉你，你知不知道啊，这就叫做主的道路。所以到24章、23章、24章，主就很，保罗就很强调了，这道路，这道路，这就叫做主的道路。当一个主的仆人成熟的时候，被主制作的成熟的时候，不再有外面的鼓励，只有基督自己，不再有工作的果效，只有他执事的运作，执事运作出来了，他是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所以我就问你了，这末了六章没有说保罗能做什么，我不敢确定啊，我不相信啊。主一记载他带一个人得救，譬如说我们在这里说不是到了什么唯独得着这船，是不是有这样的话啊？就是二十七章，对，二十七章有这句话，二十七章三十三节啊，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说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吃了饭才有力量走吧，现在一个个都饿得瘫在那儿了，说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哎，我怎么记得有一句话啊？二十四节，怎么说？保罗说，啊，我从21节读起吧。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啊，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哥利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船长这时候听了，哦。他大概是后主啊，唯独世上这权，因为我所述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身边，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你再往下啊，说23、27节，我们船上。一共有276个人，那也不少啊，是一个大船啊，大家吃饱了，是不是？然后怎样呢？44节，啊，这个或者43节，百夫长要救保罗，就不愿意把保罗杀了，不准他们让神，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去先上岸，这个是念浮吧？啊，这个字念什么？啊，求水的，求怎么写？
右边是一个求半的求，
啊，
一个三点水。
哦，求水的，这个是三点水旁边一个浮，浮浮在地的浮，应该是你可浮啊。会不会浮水的跳进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他是这是肉身的得救，他就漏掉了一节，他应该再加一节。大家同声赞美神，都信服了保罗的福音，都得救。应该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因为前面不是神对他说了吗？整船的人都给你了嘛。然后28节，我们既得救，才知道什么？然后就怎样？奇怪，连这一点鼓励啊，圣经也不记载。好像到后来呀、啊，主对他的仆人忠心侍奉他的人非常的残忍。我用这个残忍呢、啊，也许过了，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好像一点不顾惜保罗的感觉，说保罗啊，你 在以弗所做工作到那个地步，这个偶像都给你打倒了，对不对？甚至于啊，那个做偶像的人都偶像都卖不出去了，你知道这个福音多少人得救，对不对？这个偶像都被你打倒了，这个书也烧掉了，那个书的钱呢可以盖一条街。这样你这样的兴旺了，好了，那现在呀，我要叫你认识了，你如果愿意走拿撒勒人耶稣的路，到末了没有鼓励，没有叫你可以兴奋的，你的路就是孤单的路。所以啊，从那个以后啊，就开始22章他就被啊众人来审判，23章他、啊、对不起，是23章对不对？他就被啊宗教来审判，然后24章他就被啊是不是政治来审判，25章还是26章，这25章对不对？他就被啊25章26章他就被啊权势来审判。他就好像就说到后来啊，我愿意啊叫许多面都来看你，懂吗？这个百姓来看你，宗教来看你，这个政治来看你，权势来看你，然后我看你啊能不能还这样的是我的仆人。我对你没有鼓励了，但是我对你蛮有启示。现在你和我中间呢就完全产生了一个秘密的生活了，懂不懂？你只有我，我也完全享受你；你只有也我，我也完全得着你。如果你还能传福音，如果你还能得救，这些都不能记在账上了。记在账上的是你和我独一那个亲密的关系。弟兄们呢、啊，如果你有这一种的认识，你再来读这些这几章圣经啊，就比较容易懂。要不然就觉得太没有意思了，那末了怎么搞出这么一段来？懂吗？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百姓的审判，今天早上我们来读宗教和政治的审判啊。23章，保罗或者从22章的末了，22章30节，第二章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现在啊，换句话说，他面对的是一个很严肃的宗教的事件，对不对？那保罗定睛看公会的人，他就说：“这是真奇妙。”他不等他们审判他，他就先起来辩论了。紧张了，我就不敢说保罗紧张了，但是是很奇妙一件事。这个千夫长把他一带中间呢，保罗马上就讲话，哎，讲这话叫人觉得有点古怪，为什么讲这么一句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那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祭司长啦，包括这个文士啦，啊，包括法利赛人，包括这个长老们呢，对不对？就是那个宗教界的那些精英都来了，包括他们。保罗就说了：“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句话说好也真是好，真是好。因为你要知道，人已经没有良心了，这些审问他的人没有一个有良心的，大家为着维持宗教的权益什么都可以牺牲。你是不是知道啊？人民的审判可以躲得掉，因为政治可以救你，懂不懂？宗教的审判没有人可以救你。宗教审判来的时候啊，他是100%主观的，100%在他的认定里来判刑的，不是根据你所做的来判你，是根据他所认定的来判你。宗教审判的时候是最残酷最残酷的，政治审判可以慢慢谈的，懂吗？所以菲斯都就说了，拿点钱来就走了嘛。保罗就讲，主的仆人给钱干什么？其实保罗是聪明一点，给点钱不就没事了吗？他朋友有钱的也不少啊，省长都是他朋友嘛。写封信给省长，省长弟兄，请你拿点钱，同时写封信给菲斯，都是省长嘛。你也是，虽然他是大省长，你是小省长，但是都是省长嘛。省长弟兄，写封就是，居比路不是省长就得救了吗？是不是？ 方伯那些是方伯就生长，是不是居比路？哎，居比路生长不就得救了吗？所以居比路生长写封信给腓斯都就完了。大生长本小生长向你这个保证，保罗是个好人，没事。他说传的信仰我也信了。现在奉上白金黄金呢、1500两，请你释放，这是没事了嘛？保罗就偏偏硬骨头不干。我告诉你啊，保罗啊也不怕百姓的审判，也不怕政治的审判，权势的审判。他说权势审判，他说你做王你是有目的的，我做主的仆人也是有目的的，话真凶啊！但他是对这个宗教徒啊，他一见就傻了，这跟宗教徒有什么好辩论的？因为他里面已经定了嘛，你就是不在流中的嘛，还有什么好谈的？你就是分裂身体的嘛，他都把你定罪的定好了嘛。所以保罗一见他就讲一句话，哎，咱们凭良心好不好？这个保罗好像也是逼的，所以一见他应该是他们先问他嘛，先问他嘛，保罗你做了什么？保罗你，他也不等他们问的。我看保罗有点像，就是一见他面就说，弟兄们呐、啊，我在神面前新主人凭良心呐、啊。我今天真愿意对许多人讲，大家凭良心呐、啊。可是宗教人还有什么良心呢？人到宗教里以后，至少良心的一个部分被遮蔽了，就是向着神的良心不再存在了。为说达到神所要做的事，那个良心还在。他们认为谁要做这个事，神是要有安息日的，神是要有律法的，神是要有诫命的，神是要有规条的，神是要什么，这些东西我认定以后啊，在这个部分已经没有良心的问题了。就是这样，连我们不小心也会这样吧，懂不懂？人家在流中一年七次，那个就叫他们这个部分的良心，我们就反抗一年七次，这个部分的良心大概也没有了。要小心哦，宗教是可怕的。保罗在这四个审判里最危险的就是这个审判。所以你看他一讲完，大祭司亚拿底亚就吩咐旁边站着打他的嘴，保罗就骂回去了。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谁要打你？你坐堂是为着按照律法审问我，你既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我是想凭良心，打我干什么？对不对？谁要打你？站在旁边的人就说了，啊，你骂神的大祭司啊。保罗一听马上改口了，他说，弟兄们呐、啊，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这句话我也很难相信，大祭司一看就知道是大祭司，对不对？他说，弟兄们呐、啊，但是他那个时候不一定穿大，因为他不是进这个至圣所嘛，所以他不是穿大祭司的衣袍，但是应该还是一看就知道是大祭司。他说，弟兄们、啊，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百姓你的官长。换句话说，保罗面对宗教的时候一筹莫展，知道你无论做什么，绝对后来都是死。你只要留在那儿，你就得死，因为宗教审判你的时候，不讲情，不讲理，不讲法，只讲认定。我就是没认定，我可以没有基督，我不能没有这个我现在这个信仰的事情啊。你有没有注意？刚刚我们说了，保罗说你建造的根基就是基督，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哪有基督做根基啊？我们问人健康不健康，根本不问你有没有基督，是问你一年几次啊？是问你在不在流中啊？是问你有没有看见身体啊？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就是身体，其他都不是身体，这是什么话嘛？这就是宗教，宗教来的是非常残酷的。所以保罗第一个啊，弟兄，我是有凭良心嘛？我到底做了什么？带着凭良心嘛？第二个，他一讲凭良心，大祭司那个良心就受搅扰了嘛？打他！他马上讲，这不能打我，不能打我。他是官长啊、哦，就是不可辱骂神，你的官长，你有没有注意啊？好像连使徒保罗都乱了章法了。你看他对这个百姓啊，那篇道讲多好，对，你是22章那篇道讲多好。我在大马车路上啊，这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多好。 这个时候你看他一对这个宗教的诠释，一看，哎呀，围绕他的这个祭大祭司啊，然后什么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呐、啊，然后这个什么长老啊，这么一个会议啊，就是最高的宗教决断的法庭啊，你们说，哎呀，好像他就找不着一个路了。所以啊，然后保罗想想无路可走，无路可走。所以保罗看出他们大众啊，一半是撒都盖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在公会中，他就在公会中大声说什么呢？弟兄们呐，我是法利赛人，他也没有说谎，他是法利赛人，啊，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也没有说谎，啊，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也没有说谎，但是都不是真的。他没有说谎，但他救了自己。换句话说，他的确说句话就是有智慧，该说的他就说了，不该说的他不说。他没有解释我是法利赛人，但是已经信了主了，懂不懂？而死人复活，复活的就是基督，他都不讲，因为他一讲复活就是基督就完了，一讲法利赛人信了主也完了。但是他很聪明的就讲的是事实，却不一定是却不是全部的事实。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阿们。他这话一讲完了，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就吵起来了。他一吵起来，他不就得救了吗？因为他自己内斗了嘛，他一内斗他不就得救了吗？所以他法利和撒都盖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就分为两党。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和鬼魂，这是他们就是所谓 modern 今天的 modernist， 他们就是 ancient modernist， 懂不懂？古时候的现代派、摩登派，就也不相信，也不相信天使，没有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啊。然后啊，于是大大的渲染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就站起来就变了，替保罗变。你看这个保罗厉害不厉害？他把那个控告的人变成他的辩士。都也没有花钱，都成为他的律师了。在法利赛人在正面说，我们也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假如有鬼魂或者天使带他说过话，这又怎么样？他把他们带到啊一个路上去，叫这边人呢起来为他说话了。于是啊大起争吵，天父上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啊，懂不懂？因为现在弄不好两边都来拉他嘛。法利赛人他是我的，撒都盖人说他是我们的，那不就把他撕成两半了吗？是吧？这个不得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我想这时候保罗很紧张，过了今天这一关，明天怎么办？因为这个审问今天失败了，明天继续开庭嘛。那你现在面对的是这一班这个认定一切的宗教人士，就是神自己向他们显现，他们也不会改，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们认定了嘛。我们的祖宗有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有摩西，对不对？摩西给了我们这个律法和规条啊，这是都是亲自从神那里拿来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你告诉他不，今天已经是新约的时代了，今天主耶稣来了，懂不懂？所有的规条，所有的律法都已经终结在基督里了，你不讲什么笑话？他们已经认定了就是这样就对了，有基督也是这样，没有基督也是这样。事实上我愿意告诉你，基督徒一产生这样的认定，基督就没有了。不仅是他们啊，你看他在 Naperville生命供应，供应，供应，怎么供应？每个主日讲个30分钟，那你其他时间干什么？其他时间这个我们都教会都有定好的嘛，礼拜一负责定交通，礼拜二大家一同祷告，礼拜三陪儿子，礼拜四出去看望，礼拜五做小牌。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行啊，和水流之四站那个行是完全一样的哦。你不要笑人家一年七次，你是一周七次哦，懂不懂？一周七次，礼拜一干什么，礼拜二干什么，礼拜三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基督就成为宗教。你能不能回去啊跟宋宁好好谈谈？我现在有负担了， 我说了，我在家里有三个读经聚会，礼拜二礼拜二一批人，礼拜三一批人，礼拜如果住你家，哎呀，礼拜二是祷告，那我来带祷告聚会，每一次我讲三十分钟祷告的道，我把圣经整个的祷告好好读一遍，读个三年。读完以后，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们，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对于祷告感觉是深的，感觉是重的，认知是清楚的，负担是满了充满的，然后全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这就是新约了。一到我们是什么行啊？我告诉弟兄，你要注意啊，宗教不属于别人，宗教是在每一个人的血轮里。而一个人一到宗教以后，你做任何事都是错的。今天你们在那儿，有个地方有负担了，就开始在他家里，开始读经祷告了，读经聚会了。你马上跟宋女就谈了，我这个很严重啊，他没有交通哎，没有交通就是没向我们报告了，他没有交通。就敢自己在家里读圣经了，读圣经有什么错？还没有交通呢。什么叫交通？不就是报告吗？报告给你了，经过你批准的就算交通了，没有报告给你，没有批准就算独断独行了。天下哪有这种控制的？但是我们是这样的人呢。我以前很喜欢问你，你怎么不交通啊？后来发觉我就是最不交通的，所以不敢问的。还问什么问？你们愿意好好跟随主怎么都好吧，你回去啊，鼓励大家读经吧，追求吧，传福音吧，懂不懂？你这个一鼓励大家，大家一出这个士气啊，那几个捣乱的都不成气候的。你天天盯着那几个捣乱的，哎呦，他们搞得我们聚会不赢啊。特别现在 email 方便嘛，如果有个人愿意捣乱，一个小教会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小教会，他每天写一封信给这七八十个教会，就不要活了嘛，懂不懂？但是如果你不在宗教里，你是自己的，我有负担，满了负担，传福音的负担，查经的负担，和弟兄们祷告的负担，这个和弟兄们一同追求的负担，成全圣徒的负担，懂吗？帮助家建立家聚会的负担，你里面是一个满了负担的弟兄们呢，任何打岔都不能真正做太多。不说他不能做，做不了太多，因为积极的生命的流露太强了，消极的就做的不多了。你要注意啊，这个保罗啊，面对的是个这个宗教。那你我就说了啊，也不要说哎呀这个一年七次啊，只有他们是水流啊，这是宗教，连我们不小心也有宗教，你懂吗？这个有时候你们甚至讲啊，主你讲的，我说我什么时候讲过？你讲的。那我因为我记性不好，我也不记得我讲过没有，我只好承认是我讲的。所以大家后来大概也懂了，我们只要说一声注定讲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讲了没讲的时候，我一问就是你讲的。我说我什么时候讲过？哎，你讲的。我说弟兄啊，我讲过话我会忘记的，但是我不同意的时候，我怎么会讲？哎，你讲的，你那天讲的。好了，那就不要辩论了，因为你知道了啊，咱们呢。就说出来啊，我注定在这服侍，弄不好也产生了个宗教。你为什么不能讲基督教这么做的？你说基督教做的，我就砍你头了，一定要把这个一切责任推到我肩膀上，好叫我压得个半死不活的。你能不能讲主教我们做？我说弟兄，你为什么在家里读经？主教我做的。哎呀，那你这个各长老智慧一声啊，大姐，你让他们知道你有这个负担吗？得着他们的祝福吗？哎呀，对不起，我没做，那明天去做嘛。我并不赞成教会乱七八糟，你也搞这个，我搞那个，都叫做负担。但是弟兄们，也不要到一个地步，啊，一切要在交通里，一切要在配搭里，搞到后来谁也不敢自由了。保罗面对的就这个，他对这个百姓啊，那些百姓啊，你看他讲的多有负担，那么好一篇道，虽然那个结果并不好，啊，这样的人不可以留，就算啊，杀了算了。但是啊。他还是有可以接受负担的，讲那么好一篇信息啊。到了二十三章的时候，保罗面对公会啊，先来，我的良心很好，再打他耳光，啊，那不可以打我啊，那你骂官长，他马上就得补一件事情，对对对对，我知道圣经的，认识圣经的，不可辱骂啊你的官长，他就感觉啊，不要谈了，也不要给他审了，根本没有希望， 根本没有希望。所以他就很智慧的说了一切话的一半，这是他的智慧。你说他说谎没有？他没有。可是他后来的确懊悔，就是说对主的信托不够，所以他后来到第三篇他就认错了。到下面他第三个这个行政的审问的时候，他就认错了。我告诉你啊，无论如何管他对啊错，他蒙了拯救。蒙了拯救以后，我想回去以后啊，他想想很懊恼，这个可不得了，这样面对着这些宗教人士啊这样的逼迫，这个怎么活下去？这个怎么活下去？人落到宗教里是没有理智的。我告诉你，人到宗教里做那个非理性的事是非常合理的。宗教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百分之百主观，百分之百认定，百分之百只有我对别人错，这就叫宗教。所以后来你知道，政治不能解决宗教，菲利斯明确知道这个事，他不能解决，他不能讲谁对谁错，因为这是宗教的事，大家都对，懂不懂？你碰见那个一年七次的，他也很对，他就这样。你跟他说是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他说是使徒是叫我一年七次嘛，建造在基督做根基上，是我一年七次得基督嘛，你没有办法讲，只有我们是教会。你说那别人呢？那这两千年这么多蒙恩的人呢？是身体，只有我们身体。那么两千年蒙恩这么多的圣徒呢？那今天在地上这么多的圣徒呢？不，只有我们是真实的身体，那些都有话讲的。因为宗教产生一个百分之百很残酷的东西，你要注意啊，没有基督一定是宗教。我们是在信仰里嘛，信仰里除非你有一个活活泼的主，除非这个活泼的主负你一切的责任，一定在宗教里。不要说人在宗教里，我们照样可以在宗教里，懂不懂？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规矩，照样可以在宗教里。弟兄啊，你要注意啊，保罗回来了，那天被救回来了，是不是？因为他吵起来了嘛。那吵完以后他们会和好吗？就去研究一下，我们上了保罗的当了。我们来审问他的，结果他审问我们了，我上他当了。明天咱们怎么干？哎呀，所以那个晚上啊，保罗就需要啊主另外一种同在来加力他。所以到了晚上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那就表示保罗是很不放心嘛。我躲过今天，我明天总不能再搞一次吧？我明天搞一次，我后天总不能再搞一次吧？迟早这些宗教的人一定要把我杀掉的呀，对不对？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主就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不是要去罗马吗？你不是要去罗马吗？我会带你去罗马，带的方法可能不是你所盼望的，但是我会带你去罗马，你也会到罗马为我做见证。告诉他啊，你可以刚强，你可以放胆，你也可以安息在我的里面。哇，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啊！然后到了天亮，你有没有相信天下有这么笨的犹太人？这真是蠢的，一堆蠢猪啊！这蠢猪就聚会了。到了天亮，蠢猪同盟起誓，同盟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其实你只要审问他，非死不可的，因为这个全在你手里嘛，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懂不懂？又何必要这么去路上把他杀了？搞这些干什么？他说若不先杀保罗，不吃不喝。所以我就叫蠢猪嘛，那就是笨的，对不对？这个蠢猪同盟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四十多个，可不得了，四十多个人不吃饭呢。我就不知道他们后来是不是都饿死了，因为保罗不是给救走了吗？那他们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坟墓，四十多个人这个忠义纪念碑，为了要杀保罗一块死都埋在那儿，还是到后来保罗逃了就吃饭吧？总而言之，他们就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起了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是什么啊。”那个祭司长也是蠢猪，祭司长应该说：“哎，你何必做这个事？交给我了，迟早把他干掉。这在我的庭里面，全在我嘛， 你做这事干什么？祭司长大概也是知道，他一来就是良心，然后一讲圣经，他又说不可辱骂官长，他都清楚得很。那现在怎么搞他呢？大概祭司长一听，哎，这也对，这也对，啊，所以啊，现在啊，你们和公会要指挥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儿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不等他在路上，我们就把他干掉。这奇怪，神真是奇妙，这保罗怎么出来个外甥？保罗什么时候有外甥？外甥是他的，哎，圣经没有记载保罗有姐妹吗？啊，没有姐妹哪来外甥？但是奇怪，就这个时候出来个外甥，当然保罗是有姐妹了，就是哎，保罗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我不知道拉住他的手是什么意思，但有两个可能嘛，一个就是哦，你送我多少钱呢？所以拉住他的手到边边去，懂了？你要送钱的话，到旁边讲清楚，钱多了我就把想个办法把。也许那是保罗，因为他是个千夫长，因为他是罗马人，因为罗马人，他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记得千夫长吗？嗨呀，我是 naturalized， you are genuine， 懂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说？规划的，你是个真的。所以保罗对千夫长，对保罗就有一种关怀了，或者尊重，两种可能都有。总而言之，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的太亲密了。千夫长拉住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约定要求啊，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这个于是啊，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祝福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个事啊报告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而且预备的就真是特别了啊，预备啊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他一共才管1000个嘛，他现在搞了470，他军队调动了一半了，这预备步兵200，马兵70。不过话说回来啊，千夫长并不是管1000人，千夫长是一个职位，懂不懂？他这个下面的下属可能是不止1000人。这个今夜啊，还出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你看，对他实在不错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到了说啊，哥俩多吕西亚，这是他自己了，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呢、啊，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因为他对这个罗马人是占了便宜了。我知道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为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换句话说，这是宗教事务，宗教事务要政治来判断，政治没办法说不出谁对谁错的，懂吗？这个所以才那个 World 什么 Encyclopedia， 懂吗？这个我们去告，那个法院就不接受，这是你们宗教的事，你把它搞到政府来，懂吗？我这个怎么能替我怎么来替你解决呢？原则都一样的，是吧？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就是也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窃，什么都没做。后来有人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立时接他到你那儿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呢、啊、到你面前去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的，第一个啊，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安提帕底大概是希律的一个王宫啊，带到一个希律，就是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宫叫做安提帕底啊，先带到那儿，第二天就让马兵护送，就换句话先给他移一个地方，叫人不知道保罗在哪儿，所以他们如果来切狱了，如果到这个监狱来闹事了，找不着保罗了，懂吗？把他换了个地点了。第二天呢，就让马兵护送，他不是有马兵200吗？是不是？ 马兵七十，这七十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文书问保罗是哪省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啊，等告你的人来，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为什么是基利家人？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问了以后，好像啊，就对这个案子就着重起来了。很可能因为基利家人呢、啊，他代表一个层次。就是大树啊，那个叫就好像你是麻省的人，和你是 West Virginia 的人，人对待就不一样了。Where are you from? West Virginia.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Boston. Oh. 懂我这句话吗？你一听你 Boston 来的，就觉得高一点；一听是 West Virginia 的，那个懂不懂？有的连电还没有，你知道到现在 West Virginia 有些住家还没有电，还没有水，这是美国。不可思议的，就是落后到那个地步了。无论如何，再讲一章行不行？啊，可以忍受得了吧？可以啊，我们再往下。过了五天，大祭司亚纳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斯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又被提了来了，帖斯罗就告他说：第一个，啊，他这个是很会讲，这个人很会讲的。第一个，他说：“菲利斯大人，哎呀，你真了不起！我因为你得以大享太平，啊，你是个好省长、好巡抚啊，而且这一国的弊病啊，因为你的先见呢，就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先说谎，说完谎以后，这个拍马了，先拍过以后啊，然后就说了：唯恐多说，你嫌烦絮。”只求你啊，宽容，听我说几句话就可以了。这开头实在开得不错，你们为主说话也要学习有个好的开头，但是不要说谎。不要，比如说今天如果徐弟兄讲，圣经有两处很强烈的说到根基，一处是在哥林多，一处是在以弗所，马上大家那个有一个案就有个图画就出来了。他这个开头的话是很重要，这个帖斯罗呀是个好律师，开头的话说得不错，开头 Your Honor, Your Honor 说几句 Your Honor 搞得法官糊里糊涂的。第二个他就说了，我们看这个人呢，下面就说这个人怎样呢，第一个他好像瘟疫一般，这个人可不得了，到哪就生病啊。第二个呢是股东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他这个身上是带菌的，然后他无论到哪儿去他是闹事的，你看这告得凶不凶。第三个又是拿下了教党的一个头目，第四是输一个党派的啊。第四个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就把他捉住了。第五个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一切事了，我们告这个够了，他这个人有病，他无论到哪儿捣乱，他是宗教党的一个头目是吧，他我告诉你啊，连我们的圣殿他都要污秽哦，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叫他活着呢啊。这众议员也随着告他，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就点头了，就保罗叫保罗说话，他就说了，哎呀，保罗也说得不错，保罗也一个很好的开头，他没有拍马，他说第一个我知道你在这国里啊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换句话说你不糊涂，那如果你判我的罪你就糊涂了。懂不懂？你在这儿很多年了，我们这个国家一切事你都清楚的，所以他就说了啊，我乐意啊为自己分数。他分数什么呢？第一个他说你要查问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也不过12天，包括这5天我在这儿，所以一共啊就这么几天我在那儿，他们要说我要搞这个搞那个，我怎么可能呢？懂不懂？我连时间都没有啊！所以第一个也就是12天，第二个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我也没做这个事。第三个啊，对不起啊，第一个是也不过是12天是吧啊，第三个他们现在所告的事啊并不能对你证实。第四个，哎，但是啊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 你看保罗还是有负担，他这个福音不对大祭司传，传了也没用，他对他们就讲复活，然后就搞他们吵起来了。他对这个腓力士啊，虽然不像对神的百姓讲的那么细，可是啊，他还是很厉害的说了这个福音的事。他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成为那个异端的道路啊，我正按照这个道路侍奉我祖宗的神。哎呀，这个真凶，你知不知道啊？我是在走一个路，这个路他们来说了叫是异端，对我来说我是按照这个道路啊侍奉我的神的。这是个什么路呢？这是什么路呢？这个就是神经论的路，这是李定的说法，神经论的路啊，就是啊生命啊。李定说什么？神经论的路，救恩的路，神经论的路，救恩的路。那主耶稣的和保罗的说法呢，这个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窄路，就是生命的路，是不是这样？是十字架的路，是窄路，是生命的路，还有什么呢？啊，是神，是神的道路。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吧，这个路第一个是神的道路，这是啊，这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二节。第二个，它是生命的路，是使徒行传22章28节。第三个，这是个窄路，这是马太福音呢7章14节。第四个，这是一个真理的路，这是彼得后书啊2章2节。管他我们怎么领会，这是神圣经纶的路，是个救恩的路，实实在在来说它就是神的路。我为着这个道路，什么道路？神的道路。这个神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这个神的道路就是真理的道路，这个生命的真理道路，当你要走的时候啊，它又是窄路，不仅是窄路啊，它还是正路。这是啊，彼得后书2章15节，它也是义路，彼得后书2章21节。哎，我很喜欢，很说实话啊，没有时间了，我要不然我想这个路好好和你们讲讲。你们知道你这一辈子走什么路吗？你说哎呀，走神经人的路，感谢赞美主啊，走神救恩的路，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在走这个神经纶和救恩的路的时候，你注意，第一个，它必须是有神的，它是神的路。你在神之外，注意任何的事物你都要出差错，这条路只叫你得神。你要走在这个路里，只能有神，只能享受神，只能得着神，只能经历神，懂没有？只能在神里成长，因为这条路就是神的路。什么时候神不见了，这个路就出问题了。神不再做主轴了，就是个路的主轴啊，不是神自己了。我告诉你啊，你所走的路就开始有问题了，懂我这话吗？那在这个路里有两个大东西，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真理，所以它也叫生命的路，它也叫真理的路。我当我有神，以神为中心来走这条路的时候啊，我所经历的是生命，约束我的也鼓励我的是真理，生命在我的里面叫我有能力走这个路，真理环绕着我叫我不能走岔路，所以它是生命的路，是真理的路。可是当你正在走的时候啊，它就叫做窄路。有的时候我看你们那个刘姊妹啊，你那天在这儿应考啊，应考啊，我的确叫我印象深刻。你如果是个弟兄，我老早请你起来好几次，我就是犹豫一下，哎呀，不要叫姊妹为难了、啊。这的确好，的确好。但是你有没有领会啊？当你这样来追求，然后告诉主，我主我要这样跟随你的时候啊，你这个路就变得很窄了。人在地上路都宽得很呐、啊。嗯，六月以后咱们干啥，大家都宽得很呢、啊。那吴新宇宽得很呢、啊、回去做护士，还到什么 CIF 是吧 CCF 还回去做护士，宽得很呢、啊。你要干啥还不知道，那也是宽得很呢、啊。遍地不都在我以前，往哪走该往哪走就往哪走。有个东西很窄，窄路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能在这个路里走下面一步，然后再接着 下面一步，你没有办法规划你的。你就说今天美国都是高速公路，没有窄路，但是如果你 hiking 就是你爬山的啊，你做 hiking， 你 hiking 的时候，你爬山的时候都是窄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转弯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个很陡的坡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平坦下去的。因为啊，在你 hiking 的时候，下面前面你是看不远的。我们这些都受过教育的，小姊妹啊，你啊，你来得很晚呢、啊、是不是？你是从爱瓦来啊，你来得很晚。小姊妹啊，你不是跟我们大家一样吗？都有规划的路。阿门不阿门？你哪几天再做一个人讲，我没有规划，我、下一步仰望神的带领，得胜者。不过大概在说谎，都已经规划的一塌糊涂了，都已经规划的一塌糊涂了。很少人能讲啊、哦，我只知道这一步，我不知道下一步。一个人只知道这一步，不知道下一步。那下一步怎样？下一步是神的路，是生命的路，是真理的路，是义路，是正路。所以这样呢，下一步主你必须亲自来带领我。你如果一生啊能够这样一步一步走，你就走在那个道路里了。如果你规划太多，我想这样，我想那样，我讲了，小姊妹啊，你很泄气啊，做基督徒这么难呢、啊、你也不要失望。我告诉你，我72岁了，常常规划的时候都没有神的，一兴奋就规划了嘛，懂不懂？那好处就是我的主还多，一规划的不平安了就知道，不要做不要做，还是仰望仰望主的怜悯，仰望主的怜悯。不是说你不应有眼光，没有眼光，你应该有眼光，但是你一步步走的时候，你领会啊，它是很窄的，叫你不是那么自由的，叫你必须啊在圣灵的规范里，在这条路上啊来跟随他。保罗是很强啊，所以你知不知道啊，他们说、啊、这个是异端的道路，我正按照这个道路啊侍奉我祖宗的神。我也相信呢、啊、合乎律法的和先祖史上一切所记载的。然后这样呢，他又一点，我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啊。他说这个，我告诉你，连这些犹太人呐、啊，他们呢、啊、也是这样盼望的呀。他们要律法，我也要律法，懂没有？他们，他不是，他们要合乎律法的事，我也要合乎律法的事。他们要遵从先知书的事，我也遵从先知书的书。他们等着复活，我也等着复活。我等着复活，他们也等着复活。认真说，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是个路不一样。他们的路是宗教的路，我的路是神经纶的路，懂没有？所以这个道路啊，在这里、啊、就不一样了。然后第八点他就说啊，第七点说了，所以我自己啊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时候很奇怪啊、哦、这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突然对良心这么有兴趣？不，宗教审判他不是一开头就是良心，现在政治来审判他，他还是良心。宗教审判他，他一开头就是良心，懂吗？换句话说，你在宗教里，你总要认识人是有良心的。我是凭着良心来侍奉神的。那就保罗好像也许啊，保罗是在说，我只说也许，也许保罗是在说，你如果根据你的良心那样侍奉神，请你允许我根据我的良心这样来侍奉神，懂不懂？那现在对腓力士呢，他就不仅讲良心了，他讲到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第八点他说了，过了几年呢，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啊，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也没有聚集嘛，懂了？就是我在那献祭就是了啊、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就是我在那传福音，他们就不愉快嘛，因为我传的福音就是你不需要再在律法里，你要在基督里。所以啊，我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啊，应该到你这来告我，不要在那闹事嘛，你不是法官吗？ 啊，几乎不然呢，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王位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嘛，可以说你看这个人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没有做。他说如果有我，那我也愿意承认啊，我是有一句话说过了，多么的王位，他也承认这个叫王位啊。他说如果有也不过一句话啊，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着神我。所以你有没有注意，保罗也发觉啊，他是用了技巧了，但是神更喜欢他信托神。换句话说，神要说了，几乎你不用这个技巧，难道我就不能救你吗？懂不懂？你用技巧，这是你的智慧，所以用这个技巧你被释放了，但是你如果不用这个技巧，我不是照样可以救你吗？特别我想主耶稣在晚上站在他的旁边，是不是这样？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那时候保罗大概很有感觉，今天你看我是用我的智慧救了自己，如果我不用我的智慧，神难道就不能救我吗？神不是照样可以救我吗？懂不懂？所以啊，这件事连保罗自己也承认了是他的一个缺陷。腓力士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路的，懂不懂？因为耶稣这个信主这件事兴起来，这个拉撒勒人耶稣的道路宣扬起来，马上他这个做巡抚就懂嘛，在这个国家里，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个省，这个地方的确啊，就产生了两种了，有一种就绝对相信只有耶和华神，有一种绝对相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知道，因为你看这种事发生在他的辖区，他怎么会不知道？闹得轰轰烈烈的，多少万人信主，多少人改，所以他是详细晓得这个道路啊，就支吾他们说啊，啊等等等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你看着保罗，你要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真是感谢主，你觉得好不好？我觉得，在这个一切都无路的时候，主还有点说，我也不叫你啊，太艰难。起码有一点我愿意告诉你啊，你可以活得好好的，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我都供给你，所以我不拦阻，我会用这个权柄啊，不拦阻你的亲友来供给你。但是这里也说出一个问题，当保罗和这个以色列人或这个犹太人，这个和祭司长他们把这个案子带到政治面前了，政治不能解决，所以我相信我知道这些事，所以我不能解决你们问题的，懂不懂？他就用这个话，等吕西亚来了，我相信他也写了封信给吕西亚，说你千万不要上来，因为吕西亚没有来嘛。他如果根据这一节圣经，不是完了后吕西亚马上就应该上来了吗？吕西亚没有上来，我自己这么猜想啊，他大概写了封信给吕西亚，说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不能断的，你拖吧，拖到后来大祭司什么受不了了，就都回去了，问题就解决了，懂不懂？你要一上来真开庭啊，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这是个宗教的事嘛，宗教的事没有一个人不想他是对的，你既然碰见个佛教徒，他也觉得他是对的。你一个基督教哪一个宗派的人不想他是对的？上一周我见到一个姊妹，很好一个姊妹，她说我们以前叫台福，现在就改成洛福，懂不懂？台湾的福音教会，那后来不是大陆人来多了嘛，台湾福音教会产生排他性嘛，就改成洛杉矶福音教会。她一个神学院的，这个姊妹在神学院里，她的弟兄也在神学院里，她就跟我说一些她的负担。他就是祷告，他只有一个负担，祷告。他现在在哪一个社区学院也读点书，他就在那也有一个团契。我这个团契做什么？我们就是祷告。我说有多少团契？他说多得很呐，很多人都有团契。我这个团契就是祷告。我就回答他，请你为我祷告。你想改他呀？你做梦啊！你看，神是有经纶的，不是祷告的事，是神经纶的事。他说：“哎，主叫我就是祷告，主给我托付就是祷告，主在我身上带领祷告。我这一生不做别就是祷告。对了还是错了？没有对错。你愿意走神经纶的路，感谢主；他愿意走祷告的路，大概在基督的身体里，广大的来说，也需要有一些祷告的人吧。 我们中间好像特点就是谁跟着我们就不会祷告了，是有这个特点呢。我们中间有谁还会祷告？我们这么多主的仆人，有哪一个主的仆人是个真正祷告的人呢？所以我就听了，我就跟他说，是姊妹，这是蛮可爱的。他先，我看家里是家境也受点限制，大概要见我了，做一个什么葱油饼啊，带给我了，大概后来也觉得不对，就拿一个饼也不好，就又去买点饭，说朱总就是给你做午饭做早饭都可以，又觉得不对，又买点梨，我就很想怎么回报他，因为我能看出他是经济是紧的，你这么有爱心，这么有爱心，但是他可以对你这么有爱心，你想劝他呀，你要这样这样，你想劝他呀，弟兄啊，不容易。所以那天我跟他说，姊妹，请你为我祷告，请你为我能住在主面前能服侍祷告，你还能说什么呢？懂不懂？你跟他说你错了，神要的不是祷告，神要的是他的经纶。没有人，宗教的事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断的，你会觉得很吃惊，怎么会这样？但是菲利士聪明，他知道他这个事不能断，所以他就支支吾吾，哎，等等等等，千夫长你下来，我要审断你的事，然后可能啊，我想他写了封信，千夫长你千万不要上来，你上来就完了。我们拖他几天，拖到大祭司受不了了，拖到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帖斯罗什么都受不了，都回去了，我们再来谈谈该怎么办。所以下面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四喜拉是吧，土希拉，因为他这里印没有印出来，土希拉一同来到。这个土希拉就是原来希律王的女儿，就是后来给菲利斯大概追到了，就跟她丈夫离婚了，所以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了信耶稣的事。你再讲讲这个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保罗这个传福音呢，有那么一点点果效了。也许菲利斯临死的时候信主了，圣经没记载，但是你要注意啊，就是这一章以后圣经不再记载保罗任何福音的果效，因为圣经上已经不注意了，圣经注意的是保罗这个一个成熟的主人，主的仆人，一个成熟的主的仆人如何面对一切，这个百姓起来审判他，宗教起来审判他，政治起来审判他，他绝不放弃主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听他讲了耶稣的道不是耶稣的事，对不对？不是道路了啊，那个做会犯怎么犯？
是
耶稣的事，这里是犯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保罗知道他的历史。你知不知道神是义的？你知不知道人活着是要节制的？你知不知道主要来审判？所以，菲利斯啊，越听越害怕了，就说你去吧，你去吧，我得便再来叫你。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这其实是很好办的一件事，要钱不给了不就没事了吗？菲利斯指望保罗给他银钱。我这么插进一句话，保罗带了那么多钱去耶路撒冷啊，没有人知道这个钱后来怎么回事，圣经好像完全不注意。就保罗的感觉，我带那么多钱去可能可以做一个什么，你有没有注意他去了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谈钱，那些钱到哪去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啊，我用这里来用这个机会来讲，保罗要有钱来贿赂是可以有的，但是保罗没有做。所以吕斯叫他来和他谈论，这一谈谈两年了。菲利斯有耐心的，每次把他叫来就看他手里没带钱，没带钱保罗就讲论一番，把他吓得要死，然后又回去了，跪着他又叫一次，看他有没有带钱。然后这一下就过两年，过了两年呢，波丘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啊要讨一阵的欢喜，就留保罗在监里。我们这样讲是蛮快的，我要想东西都出来了，因为他这里属灵东西大概都在这儿了，求主怜悯呐。我再回来和弟兄们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有感触，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到他成熟的时候，他所有的遭遇都是与他逆向而死的。你看保罗到后来 不在，好像连路加都不再记载任何保罗工作的果效，只记载保罗所经历的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不断的这个试探，都不艰难，都不容易的，到百姓的面前，到宗教人士面前，然后到政治面前，都不容易。但是保罗在主的怜悯里还是见证，无论主把我放在哪里，我都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主的仆人。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停在这里，有弟兄们祷告结束这个聚会。